好在彼此骨肉之交，姬唐本来知道此事，人更谨细，守口如瓶，毋庸避忌，实是一举两得。等把个人的话说明，再将凤珠劝了回来，免得受那险难辛苦误。王毅听在兴这等说法，竟将姬唐拉在一起，兰花又被撇开，不令同去，不由消了许多妒念，觉着在兴果是言行始终如一，只管痴爱凤珠，心中实无别念，自己只要能够跟去，便可向姬说明心事，请求凤珠原谅，言归于好。女子心软情痴，长此下去终有如愿之日，便在一旁连声赞好。姬唐一听在兴不等自己开口，便要他同去，口气那么亲切诚挚，可见平日没有料错，丈夫对她果是情深爱重，只是性情古怪，对于凤珠情痴大甚，暂时成见难移。照此下去，休说日久情深，赵方才算计能够如愿故事极好，像这样多情多义的好丈夫，比王毅这类男子胜强万倍，便和他做一世的名色夫妻也心甘了。听完心中悦喜，也接口笑道，便是没有新哥的话，妹妹待我这样恩义，妹子也无不去之理，专一自私，只顾自己打算，忘恩负义，那叫什么人呢？姬唐原因王毅目光不正，兰花一走，格外殷勤，又改了称呼，越想越有气，借话暗示，讥刺了两句。话刚说完，心方后悔，觉着在兴虽受主人尊敬看重，到底寄人篱下，比较王毅要差一层，何况兰花情热意长，夫妻恩爱，言听计从，这类丧尽天良的男子一味贪淫好色，讲实情理，此时正在悔恨嫉妒头上，何苦为了说得高兴，刺中他的心病，使其怀恨，日后如向兰花进谗离间，岂非不值？正想设此挽回，偷眼一看，王毅色令智昏，意欲乘机讨好，只顾照着在兴所说随声附和，并向凤珠借话示意，求其援助，做的神情十分诚恳，并还表示平日心情如何苦痛，为事所迫，万分无奈之状。那一双黑白分明的俊目泪花乱转，看去十分动人，对自己方才那两句话毫未理会，暗骂此人昧良无耻，装得真像，我本来识字，夜来夫妻相对，闲中无事，便以读书习字消遣为乐，丈夫故事尽心指教，我更用功，只恐兰花好胜，不肯说出。王毅却不知道，以为我和兰花不通文理，不识草字，可以任性欺骗，实则他写那信我都认得，他竟当面挥毫，一点也不避讳，情书上面只管缠绵排肆，仿佛天底下只他一人是个痴情种子，一面却和兰花温存亲热，有说有笑。自他成婚以来，不论人前背后，我日常留心观察，从未见他为了负心背义，现出丝毫愧悔之容，便写情书也是一时高兴，拿痴心女子消遣，仿佛他是英雄美男子，略通情计，对方便是死心塌地，以此自负，得以神气，真个可恶已极。此时见了凤珠不知愧悔，还想乘机勾引，难为他这两眼极泪怎么挤出来的。这类男子最善骗人，看他此时装得何等至诚可怜，好像什么事都是别人逼成，非但不能怪他，他还受了无穷委屈，应该由被害人格外对他安慰才对，心思似此装腔作态所说的话，何等委婉缠绵，情有可原，休说以前情痴热爱过他的人，见了十九感动，便自己如非旁观者清，平日留意，深知他昧良无耻，全是假装，也必引起同情。想到这里，唯恐凤珠心软，又要为他所愚，生出怜惜，回心转意，一误再误，又成大错。回顾在兴因见王毅急于表白讨好，乘着兰花不在房中，知自己夫妻不会坏他的事，居然当着人肆无忌惮，越说话越露骨。凤珠本来正眼也没看他，忽然转脸，一双妙目望着王毅，从容静听，面有笑容，仿佛已为甘言所惑， 姬堂心中愁虑，但又不便插口点破。穆氏在兴面现愁容，知道丈夫关心凤珠太甚，一物不堪再物，恐其又上王毅的当，和自己心思一样。正想用时方法点破，暗中留神细看，王毅虽然越说越起劲，神情做作，热烈诚恳到了极点，眼泪也开过了两次。凤珠始终声色不动，神态甚是从容端静，好像在听故事，一言未发。方想此人少年英俊，所说的话何等巧妙，又是这样声泪俱下，并还露出疑似明心之言。无论何人也易受他欺骗，何况受尽千辛万苦为他而来的情人。看着毫无表情神气，莫非对方好心竟被识破，一点未受摇动不成？刚用手暗中推了再兴一下，竟已观变，不令陷于死色，吐遭对方记恨。忽听凤珠笑道：“仗义不平，人之常情。当初救你，原是无心之举，谈不到感恩图报的话。假使我受恶人欺凌，危急之间，没有以前救命之恩，你便袖手旁观不成？人生世上，除暴安良，扶危济困，理所当然。施恩者固不忘报，受恩者也只遇见机会，看事而行，谈不到什么非报不可。莫非人家救了你，还盼他倒霉，好让你报恩不成？假使我此时再要做了万恶滔天的事，人人切齿，意欲杀以除害，到了性命关头，你只为了一时私恩私惠，便帮助我这穷凶极恶人与善良大众做仇敌吗？再换一句话说，我一薄命女子孤身无依，远投蛮荒异域，如其毫无能力，便非素食。你们自命英雄的人也应出力相助，有何恩怨可言？而我此时身世虽然苦痛，人尚未老，精力强健，文武两途也都稍微来的，怎么比起那些蛮人也强得多？食粮兵器以及各种应用之物全都齐备，又有数十个合力同心，忠义敢死的女中鹿儿，本来无需要人相助。贤孙婿乃寨主的丈夫，理应帮助我侄孙女主持全局。连二弟夫妇想要根据上代日内商计，还未答应，你如何清理重地？何况兰花年轻，只管智勇双全，来敌太强，到底不可轻视，多上一个本领高强、心思灵巧的好帮手总好得多。这里风俗讲究夫妻合力，轻不离开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岂是万不能你夫妇都跟我去，便去也不过使我多上两个后辈亲人互相说笑，并无大用。这里凡有后顾之忧，本用不着，何苦来呢？实不相瞒，我虽女流，绝不愿虚生一世。以前因老王对我敬爱大甚，积习难移，平日只管随他穷奢极欲，尽心享受，未感他救命之恩，又对我情深爱重，我又是个无家可归的孤身弱女，情势所逼，无可如何。休看饮食起居过于王侯，我并不以此为乐。自从老王死后，我便打好主意，中土无法施展的智能，决计以我全副心力，在蛮荒异域中开辟出一番事业。此后虽是孤身一人，到底还有数十个忠义女兵情如一体，又有许多财货器械应用之物，真比时二弟夫妇控权赤手，想要完遂平生抱负要强得多。照我预计，以后艰难辛苦凶险之事，不知要过多少。森林黑暗，虽多危机，在我看来并未放在心上。昔年我一个未成年的少女，随同老父穷途逃亡，贫病交加，连受恶人侵害，孤身一人深夜荒山惊慌逃窜，连惊其险，终脱罗网。后又带了数十个女兵穿越森林，翻过数百里微风峭壁，远去思茅深山之中，在万千人中把仇人生擒回来，中间并还深入山寨，将许多食人蛮人一举扫平。这类凶险的事也经过好多次，所带只是数十百个女兵，一向以少胜多，并未倚仗丈夫势力，也未败过。如何丈夫一死，到了这里我便无用起来？老妖屋来犯原由我而起，我无能力，也许要靠你们。 有力不用，只在这里坐享现成，非但问心不安，也太软弱无能。不是腿伤刚刚收口，长途劳顿，素来不喜矫情，主人又这样盛意相待，定要接风欢宴。业已答应在先，不便违背人情，照我心意，只恨不能明早便起身了。好在我还不曾算计周密，要等众女兵养好精神，人都喊来，经过详细指点，准备齐全，谋定后动，并不冒失。至少还有三五天我才起身。小事一段，贤孙旭这样慷慨激昂，仿佛森林里面有不少刀山火坑等我前往。你顾一片好心，连眼泪都急了出来，我却认为小题大做，不须如此。天已不早，兰花如何未回？难得雨后月色清明，良友重逢，正好畅饮几杯。人生难得相逢，正经是要用力去做，遇到可以快乐之事，美景良宵当前，反正无事，也不应该辜负。如无实事发生，索性命人去催兰花回来，我们先往上面平台小饮，等他如何？在兴夫妇见凤珠口气神情从容不迫，照样诚恳亲切，人情入理，暗中兼具，只在称呼上稍微示意，与之断绝，不露丝毫锋芒，并还胸怀大志，与在兴平日心志相同。不知夫妻日里密谈之言全被听去，心情重创之余，大为感动，业已改变原来心意，打算帮助他夫妇共成事业，以为凤珠女中豪杰，本意如此，不由又是敬佩又是感性，方想此女真个实践高超，胆勇过人，聪明更到了极点。王一人虽机智，听那称呼觉着不是好兆，但为凤珠温和诚恳姿色所动，自己再用心机装腔作态，对方反当成小事一段，闻言内愧，反倒无法开口再说下去，只得改口说道，我还忘了天气不早，夫人想必赴机，不用再等兰妹，平台酒食早已齐备，请先上去用一点吧。话未说完，忽听芦声吹动，远近相应，先颇纷乱，跟着又听两声银笛，芦声之声便由近而远传将过去，忽然停止。众人听出先是发生警兆，后又无事。兰花夜吹银笛，传令通知，不令大惊小怪，君觉当夜月光甚明，怎会发生错会？刚同走往三层平台之上落座，兰花便匆匆赶来。姬堂笑问，这好月色如何会有奸细？莫非那怪人和黑猩猩又出现吗？兰花四面看了一看，见楼下无人，左右只有八九个蛮女，便将杯朝外，由身旁取出两张纸图和两根形如蚯蚓的金条，交与凤珠，笑道，叔婆看完快些藏好，此后便放在楼上，不带回去了。十姬二人见他面上神情有异寻常，仿佛有事发生刚刚过去，方要探寻，凤珠已将金条纸图接过看了一眼，好似有时警觉，随手连图包起，藏向胸前衣袋之内，笑问，此图比叔公教我的两张大出小半，是何缘故，你知道吗？兰花笑道，此事昔年所留，事隔多年，连爹爹也不深知，取时也未对他明言。爹爹听说叔婆睡起，本来还要亲来献酒，我这叔婆不喜这类俗礼，爹爹人又粗鲁，来了反举大家高兴，同时又发生一点事，因此将其劝住，索性等到叔婆回房时仔细推详，看看能否悟出一点道理，明日再从长计议吧。王毅便问，方才发生何事？兰花似嗔似喜，朝他推了一下，媚笑道，都是你不好，不跟我去，我又性急，纸图拿了就赶回来，孤身一人到地洞下面去取金条，纸图没有喊人相随，差一点没有吃了大亏。你还说呢，真要被仇敌暗算刺杀，看你如何是好。在兴惊问，照此说来，莫非真个来了奸细吗？兰花笑道，今夜事情真怪，如说他是奸细，我已被那黑猩猩制住，挣扎不脱， 好容易把银笛取出告急。刚吹了两声，外面的人还未惊动，此人正偷洞中所葬襄王所留闲品，闻的笛声便赶过来，说他不是恶意，日后自知，并说仇敌不久深入，虽然人数不多，凶恶无比，行踪飘忽，不易捉摸。听说你们这里藏有两根神金，原是他们之物，他们本意只想取回神金，因受一个老妖巫的蛊惑，方始激怒，至多还有十来天便非来此不可，来路便在森林那面，另有秘境。他在三日前得信，曾费许多心力，并仗星人相助，至今不曾寻到，劝我们必须留意。